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收听生活点滴，我是安琴，
我是 Joanne。
大家好啊，
大家好。
俗语讲啊，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是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的、
我想在当今或者在古代都是啱用的。
是啦，咁我哋而家呢嚟睇下古代啲皇后点样扶持自己个丈夫去打江山。我哋第一个讲呢就係泰穆豆皇后。泰穆豆皇后系边个嚟
㗎？佢系最出名个李世民嘅生母。
係，咁就系唐高祖嘅妻子。
即系李渊啦。
李渊个妻子。咁有事呢，其实佢本身呢亦都系出身于名门贵族嘅。
由于佢系出身名门啦，而佢亦都系呢个襄阳公主嘅外女嚟嘅。咁喺咁嘅熏陶之下呢，咁佢其实细细个已经呢就能够读呢个女诫同埋列女嗰啲书㗎啦。佢过目不忘㗎。
好犀利啊。因为呢个女仔呢就生得好靓啦，同埋好聪明。所以呢深得当时周武帝嘅鍾意。原来周武帝呢系佢个舅父嚟㗎。咁呢喺泰穆豆皇后六七岁嘅时候呢，佢舅父周武帝呢就接咗佢入宫里边度住㗎喇喎。可能係氹得佢开心，所以呢就鍾意同佢玩啦，咁接佢入宫住。咁当时呢呢、这个周武帝呢就都大个㗎喇，係皇帝嚟㗎嘛。咁佢就娶咗一个特缺嘅公主做皇后。咁呢个皇后呢亦都係生得好靓，好端庄，进退有道，亦都系深得周武帝嘅宠爱嘅。不过唔知点解突然间呢、这个周武帝呢就好惊啊，佢担心啊，佢沉于柔情里面就会丧失咗帝王嘅雄心啊，咁样可能会被呢个特厥控制㗎喎、
哦。其实原来惊迷于女色呢，就会对呢个特厥人呢就冇乜戒心，就会失咗嗰个国家。
是啊，但是唔知点解而家嗰啲戏剧呢电影啊成日话啲皇帝呢沉迷女色，其实唔系个个都系咁嘅。
佢哋警觉性好高、啊。
佢哋自己都可以把持到㗎，自己明明系鍾意呢个皇后都可以唔同佢来往。
即少啲接触。
係啦，为咗江山唔同佢来往。
即系疏远佳人。
係，不过但系后期佢又为咗江山接近返呢位佳人喎，究竟点解
呢？哦，原来因为呢位小妹妹呀，因为小妹妹六七岁咋嘛，小妹妹啦、啊、就即系斗士啦。咁佢呢就好似神咁样就向佢舅父进谏喎。佢而家四边都未整，特厥仲好强㗎喎。希望舅父呢能够呢系以苍生为念，抑制你嘅感情，咁先至能够得到特厥嘅帮助㗎，统一四海。
哇，呢、这个周武帝一听完之后，诶、哎、呢、这个六七岁嘅小朋友竟然讲出呢番说话嚟，我哋大人都讲唔到啦，系咪
啊？我觉得好震惊啊，因为小朋友都系你听六七岁一个小朋友，如果我哋讲咪读紧一二年班啊嘛，而家
六七岁
仲喺度玩紧噶嘛，六岁入小学啊，我哋香港就
系啦，小学真系未毕业，
一二年班咁能够系。个心思系咁细密，真系好难得噶。
同埋佢呢度系分析当时个局势、哦，
系啊。咁所以咧，周武王听好之后都觉得真系值得深思谂一谂呢个小才女讲嘅嘢有冇帮助呢？
最后佢都系采纳呢个小才女嘅意见，同皇后和好。过咗两三年之后咧，反而呢个周武帝啊想讨伐特厥、
哦。哦，唔系人哋惹佢，佢惹人。
系啊，不过好不幸啊，佢喺惹人之前已经身亡咗啦，因为有病啊，病死咗啊。呢、这个时候咧，呢、这个窦氏只有十几岁啫。佢听闻咧有一个人叫做杨坚，独揽兵权。佢话自己系寿禅，即系话自己咧
上天叫佢做皇帝啦。
系啦，奉命去做皇帝，做咗隋帝。但是他新登基之后呢，他就不是大赦天下行人政， 而是对于前朝那些人呢，那些大臣呢不顺从他的意呢，他就除了他。所以令到当时很多文武百官呢都惊的。这个窦氏呢是周朝的后人嘛，但是他自己呢都很有志气啊。咁呢个十零岁嘅女仔呢就话，可恨佢自己唔系一个男仔。如果佢系男仔呢，佢就一定会同佢舅父呢个周武王报仇啊。
哇，佢妈妈听到好似惊，喂你唔好乱讲嘢啊，我哋会俾灭族噶。
系啊，因为已经改朝换代啦嘛。咁佢就有呢种男子嘅气概啦。咁啊，过咗一段时间，呢个女仔慢慢已经长大啦。咁啊，越嚟越靓，同埋才德兼备，
咁啊要嫁人噶啦，系咪？
系啦，
女大要嫁人噶咯。
咁佢父亲同埋佢个母亲都觉得呢个女唔系一般嘅女嚟噶，可能系上天派嚟嘅奇女子，将来咧一定有一番作为嘅。我唔可以立乱将呢个才貌兼备嘅女许配俾任何人嘅。一定要揀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先能够匹配到我这个女的。
咁点算啊，
佢諗咩方法呢？咁呢佢諗咗个方法，招亲点招亲啊。
咁、奇怪啊，然后佢都搵人喺个屏风度呢又画咗啲孔雀喺度。又招亲啦，边个少年才俊呢，如果将孔雀嘅眼睛呢射中呢，我就招佢为乘龙快婿啦。
将个女嫁俾佢。当然啦，佢个女又咁靓，又咁有才德，佢日日都好多少年才俊嚟射嗰只孔雀，射到只孔雀千疮百孔，个身好肉酸啊！但系都冇人射中佢双眼。终于有一日，一个少年一箭，嘈一声就射中孔雀只眼，再一箭就射中埋另外一只眼啦！哇，窦氏个父亲梗系好开心啦！即刻将个女嫁俾佢啦！你估下呢个系边个呢？
哦，呢、这个犀利啦！呢、这个就唐朝开国皇帝李渊。
呢、这个少年头先都讲啦，唔系一般嘅少年嚟噶。佢亦都曾经被上士预言过，呢、这个人咧嘅骨法非常，必为人主。咁就系祖英讲嘅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啦。窦氏同李渊结咗婚之后呢，佢哋志趣相投，无所
不谈噶。咁亦都所以呢造成咗后嚟佢哋呢窦氏呢好多嘢都可以帮李渊呢，系大家去分析啲国事啊，倾下偈啊，做一个言外座嘅。
咁啊举个例咯、有一次隋炀帝即位，见到李渊面上边好多皱纹啊，好似个老婆婆咁样。就同佢开下玩笑咯，话佢似阿婆啊。咁呢个李渊，
李渊嬲到不得了。
因为以前啲男人咧，中意人哋有气概噶嘛，你话我似个阿婆咁，我就好嬲啦。咁翻到屋企，佢个娘子窦氏点样去
化解佢
咧？
咁佢咁话：，嘿，呢个系上天嘅吉兆嚟噶，
系好事嚟噶。
你唔知道你叫唐国公咩？唐即系上唐嗰个唐，大唐嗰个唐啦嘛，
唐朝
音啊嘛，
哦，系
你系唐国公啊嘛，咁阿婆即系话堂主咪意思咯，呢番说话即系话你啊，呢个预言咧就话你将来咧系堂主嚟噶，系、一堂之主，
哦，
唔系简单噶你，
同时呢个阿婆呢两只字咧响隋炀帝嘅口里边讲出嚟噶，即系隐喻咗。你是会取代隋炀帝成为天子的。
哇，李渊听到好开心，唔嬲啦。
哇，竟然讲出呢咁嘅说话，斗士。
咁呢于是佢就知道呢，我哋唔能够以貌取人，亦都唔好喺佢个相貌嗰度去计较啦。
系
啦。专注呢自己嘅帝业仲好啦。
系。跟住呢，响大业年间，李渊呢偶然得到几匹骏马喎。哇，非常之开心啊，佢都好鍾意嗰啲骏马。但係窦氏就劝佢啦，佢话俾佢听，佢知道啊皇帝亦都好鍾意嗰啲奇英骏马㗎，应该将呢啲骏马进献咗俾皇帝，否则呢就会遭人话柄，甚至俾呢啲马匹连累㗎喎。 究竟李渊听唔听旧事讲，将啲宝马献俾皇帝呢？下一节我哋翻嚟继续听埋落去。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二节的生活点滴。而家我哋讲紧太穆皇后。太穆皇后未做皇后之前是李渊的妻子，李渊就是唐朝开国皇帝高祖。上次呢就讲到李渊呢就有几匹骏马，他就不肯听窦氏讲送给这个皇帝。皇帝呢就知道他有这些骏马没给他，那他就将他贬官，然后抢了他的骏马。
咁呢个时候李渊呢先知道后悔呀、啊。哎呀，早知听夫人讲啦，如果唔系呢就带嚟好大麻烦啦。咁以后呢佢为咗自保呢就醒定咗好多啦。
点样做呀、啊、佢
四方去寻找一啲好嘢俾皇帝囉。
係。
除咗马俾抢走咗啦，哎唔紧要，周围搵啲好靓嘅狗呀、啊。
啊鹰犬啊。
鹰犬即係好靓嘅狗啦。咁呢就送去皇宫。去化解呢个天子之怒啦，掂喎呢招又掂喎，咁咧就重获呢个天子嘅欢心啦。好，升你做将军啦，咁
哦，仲有得升官，
系啊，当时有啲皇帝真系中意做乜嘢做乜嘢噶，
有啲皇帝系咁嘅，唔好嘅皇帝就系咁咯。
咁自此之后咧，佢都记住窦氏俾佢嘅忠告，凡有奇珍异宝咧。快快脆哩哩拿林就献俾天子，就唔好再惹祸啦。咁喺之后呢佢仲可以暗中呢壮大自己嘅实力添，为筹备大事做个准备。虽然话李渊呢上阵杀敌呢就好犀利嘅，好勇猛嘅，但喺佢嘅谋法呢系克制嘅私欲，好多时就招惹啲祸患㗎。佢今次啲骏马唔肯俾呢就会俾人贬官啦，系咪？咁窦氏呢就好叻嘅。用啲好奇妙嘅方法劝佢咯，头先唐太宗话呀，话唐国公你系阿婆啊，咁佢讲两句咧，好嬲都好啦，翻到屋企，咁佢就知道，哦，原来咧系话我咧将来咧做堂主啫，咁佢能够咧系四两拨千斤啊，将件事咧就化解嘅，所以你话窦氏有冇言外助咧？
系，咁样会减少咗大家彼此嘅纠纷。
其实窦氏对李渊真系用心良苦噶。从佢嘅生活嘅琐事啊，或者系同天子点样去过招啦、啊、佢都系好好咁劝告佢嘅。当然有阵时李渊就听啦，有时就唔听啦。但系唔听咧，佢就会后悔啦，因为嗰次都系带嚟咗麻烦，佢唔肯献嗰啲马系嘛，俾人贬官。
系啊，
咁所以经过嗰次之后咧，佢都系好听啊窦氏讲嘅，
受过教训啊嘛。
咁而家窦氏咧知道自己嫁个伟大嘅丈夫噶。于是咧，佢将呢个百姓嘅疾苦啊，国家嘅兴亡咧，都系据为己任嘅。你都知啦，当时佢父亲招亲嗰阵时咧，知道佢一个奇女子，唔简单嘅，
系
可以系揾一个伟大嘅丈夫，咁够晒伟大啦。因为李渊系一个唐朝嘅开国嘅君主嚟噶嘛，
系啊。
而我哋唐朝都系中国一个盛朝嚟噶嘛，
系
啊。所以我哋嘅唐人街啊、唐人啊，咁都系喺度嚟噶啦。
系，都系用佢呢个朝代。
系啊，咁所以窦氏咧，即系能够帮到啊李渊咧去成大业咯。咁其实佢除咗咧系帮个丈夫去完成佢毕生嘅宏愿之外咧，其实佢亦都生咗一对仔女咧，系好好噶。一个就系唐太宗李世民啦，同埋呢个平阳公主，咁啊生咗一对好优秀嘅儿女嘅。
其实都系佢教得好嘅，
能够系相夫教子。你谂佢三岁已经系读一啲名著，点样去时时刻刻咁提醒自己，点样讲嘢小心啲啊？啊，点样要做好啊？点样做一个太太啊？做一个好嘅妈妈啊？咁即系佢时刻都系咁样去告诫自己，
同埋佢好有智慧咧。我相信 佢嗰时六七岁，佢咪同舅父分析嘅形势嘅。
哦，系个特厥公子道啊。
六七岁，边度有人会同佢分析啊？都系佢自己分析出嚟噶嘛。所以佢真系唔错。
即系好难得一个奇女子啦，或者上天只系要佢嚟辅助啊，李渊啦、啊，或者系生低呢个李世民咧，系有一个咁英武嘅唐太宗啦，系咪？佢除咗系能够上夫教子之外咧，佢仲系一个好嘅媳妇嚟噶噃。
诶、哎，系啊，母婆识纠纷嘅，
因为咧佢个婆婆孤独氏咧系一个比较孤僻嘅人，因为佢早年守寡啦，撑住个家业，咁所以搞到身体咧就好即系好差嘅。
啊，
咁佢喺佢病得紧要嘅时候咧，哇，其他嘅儿媳见到咁坏脾气，梗系揾啲理由走咗佢啦。
啊，唔理佢，啲侍婢工人啊，啲佣人啊去帮佢咪得咯。
反正都有工人噶嘛，咁但系斗士唔系，佢又冇话避佢嘅。反而仲衣不解带咁，好殷勤咁去服侍佢，又氹佢开心嘅。咁你知啦，你知系道士对李渊，你都睇得到啦。咁佢对老人家亦都系好孝顺嘅。咁所以令到后嚟啊，孤独夫人咧都系好感动噶。
我觉得如果咁样，亦都令到佢个夫君啊，李渊啊，喺外面打仗都唔使担心屋企啦。
系啊，好放心咯吓。咁而事实上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啊。道士嗰个孝恨咧，就名闻天下啦。我都有一句说话叫做百恨以孝为先啊嘛。一个孝子咧就会积福噶。咁或者道士咧就为佢哋阿李渊嘅你嘅家族啊，呢个李家族咧系积咗好多福分啊。
系因为呢个道士长期咁样付出，佢就冇照顾好自己嘅。响大业九年嘅时候，当佢同李渊一齐出征去高丽嘅时候。响呢个夺棍嗰度，佢就病咗啦。今次一病就麻烦啦，一病不起啊。
咁
响病嘅期间咧，佢个仔李世民好悉心咁照顾佢，陪佢行埋人生最后嗰一段路。佢终年45岁，当佢死咗之后，咁李渊当时立即放声大哭啊，喺度大喊啊，同时仲向佢啲仔女忏悔啊。佢觉得佢李家失咗一个贤妻良母，而亦都为自己有时唔听自己妻子嘅劝告而感到好内疚。
但系过咗5年之后咧，隋恭帝咧就退位啦，高祖就受禅于清帝啦。佢喺长安就建立咗新嘅王朝，于是追封呢个发妻窦氏为呢个穆皇后，因为佢感念妻子嘅贤德，高宗一生都冇再立呢个新后啦。佢心目中咧，觉得世间再冇一个女子好似窦氏咁样为李家无怨无悔咁付出嘅。佢用一身嘅智谋咧，系帮咗佢成就大业。后嚟咧，秦王李世民咧系南征北讨，消灭咗各地嘅各具势力，逐步咧就统一咗天下啦。并喺登基之后咧，佢追封佢嘅妈妈即系窦氏啦，为太穆皇后。
跟住落嚟咧，我哋亦都介绍一位非常贤良淑德嘅皇后，佢就系李世民嘅妻子长孙皇后啦。长孙皇后姓长孙，佢个小名叫做观音婢，婢女嗰个婢啊。佢系出生响河南洛阳，佢都系响皇室世家出生噶。佢爸爸咧就系长孙成，系隋朝嘅大将军，人称佢做。弓星如霹雳，骑马若闪电，哇，好犀利啊！所以咧，佢屋企咧就有霹雳堂之称。佢母亲咧就非常之相信佛法嘅。长孙观音婢咧就响佢细个嗰阵时，有人已经同佢占卜啊，讲过佢啊系一个来头唔少嘅人嚟噶、哦。佢系能够坤载万物，德合无疆。理中居顺，贵不可言啊！
哦，唔怪得咧，原来佢妈妈咧系笃信佛法嘅，咁唔怪得佢小名咧就叫做观音婢啦，
侍婢嘅婢，
系啊，好得意啊呢个小名系咪啊？
系观音嘅婢女，真系唔错，都系神仙嚟噶。
咁佢即系话咧，佢妈妈因为信佛啊嘛，咁啊觉得佢呢个女咧就系观音嘅婢女，即系侍奉呢个观音嘅。即系佢个小名好特别啊，系咪咧？
系好特别啊，我都觉得好得意咯。佢咧响13岁嗰阵时就嫁咗俾当时17岁嘅李世民， 哇，两个都好细个。
我嗰阵时系比较早婚嘅啲人。
系，佢两个人结咗婚之后，大家都相知相伴，都系恩爱夫妻嚟噶。
咁李渊称帝之后咧，咁李世民就被册封为秦王，咁而长孙氏咧就册封为秦王妃啦。喺建唐之初咧，李世民嗰时都系周围出征嘅，
去打仗啦。
长孙氏尽力咧系为夫君咧系免除后顾之忧。佢虽然年纪少少咋，十几岁啫，但佢咧都尽行辅导，上夫教子，仲好悉心咁去侍奉高祖李渊嘅。佢嘅言行咧，一定系循住礼教去做嘅。咁当时喺外边周围征讨嘅丈夫同皇帝咧，就疏远啲噶啦。
系啊，
因为周围写出咗佢啊嘛。咁反而太子齐王咧，就好妒忌佢，即系觉得佢好似俾李渊咧系重视咁样。
今节嘅时间差唔多啦，下一节翻嚟我哋睇下长孙皇后会点样做。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三节的生活点滴。而家我哋讲紧长孙皇后。因为当时李世民长期在出面打仗，就跟这个高祖李渊较为疏离一点了，同时又受太子的妒忌。我们现在来看看长孙皇后会怎样在中间调停。
长孙氏尽量是弥补丈夫和皇帝那些疏离之间的感情，努力周旋在那些审理之间。因为你知咧，大家都住埋一个后宫噶嘛，如果你处理得唔好咧，就争风呷醋啊，就带嚟好多麻烦嘅。咁长孙氏咧喺呢方面咧处理得好好嘅，好合道嘅，应该做嘅就做，啲礼规守得好好嘅。咁令到佢哋李氏嘅兄弟咧关系唔好咧，佢都同佢哋修补一下，讲下好话啊，咁样样嘅。
系啊，女人起早几重要嘅作用噶。
大家我谂都听过呢个元武门兵变啦，因为当时李世民同啊呢个太子咧就大家争皇位噶嘛，都系有呢个元武门兵变嘅。当李世民嘅士兵正冲入去宫中嘅时候咧，咁见到长孙后咧骑住一匹快马赶到嚟咯，咁穿插喺呢啲咁嘅将士嘅行列，佢好松容咁样咧又安慰嗰啲将士，仲为佢哋咧洒酒壮雄嘅。因为秦王妃的亲自驾临啊，使到啲将士无不感动嘅，更加奋起发展，帮助李世民咧系赢得天下嘅。咁喺武德九年咧，李世民就登基，十三日之后咧就将长孙氏咧册封为皇后啦，应验咗佢真系贵不可言，坤载万物嘅预言啦。咁啊做咗皇后之后咧。佢仲系好似以前咁样，好似普通仪式一样咁去历尽孝道嘅，唔会因为自己做咗皇后咧，好尊贵啦，咁咧就系唔守个妇道嘅，
好骄傲啊！
佢冇呢样嘢噶，佢咧自己系提醒自己咧，首先系一个妻子，系一个媳妇，所以佢每日咧早晚咧都去公公嗰度啊，即系李渊嗰度请安，仲提李渊身边嗰啲宫女点样去照顾好李渊嘅起居饮食。有时啊，仲是攞把梳咧，同李渊去梳下头添噃，哇，系咪好细心呢？
系啊，
由于长孙皇后唔争宠，又唔骄傲，经常仲劝太宗咧要公平咁对待每一个妃嫔啦。由于佢咁贤良，同埋对人咧系咁低调温柔，所以都得到后宫嗰啲妃嫔咧嘅爱护嘅，大家情同姊妹嘅。
每当有妃嫔佢病咗嘅时候咧。佢就将自己食嘅药送俾佢哋，咁佢对嗰啲妃嫔嘅仔女呢亦都好慈爱，甚至乎啊超过自己亲生仔女添。所以后宫嘅妃嫔啊好少争风呷醋嘅，后宫嘅人个个对佢都好爱护。虽然佢贵为皇后，但系佢啲衣着啊用品啊都唔讲究好奢华嘅，佢飲食亦都唔铺张。佢生活力求简朴，有一件事咧就系 当时太子的宇良呢就同长孙皇后讲啊，佢要求想增加太子的费用，但是长孙皇后呢就同佢哋讲，身为一个皇室继承人啊，就应该担心的是自己有没有这种良好的品德和贤良的名声，不应该个心思用在自己缺少了在什么那里的。
长孙皇后经常和太宗呢就大家揸着啲书卷呢就谈古论今的。咁每当太宗想询问一下皇后有啲咩意见啊，咁佢都推迟话，我一个女子点敢对国家大事说三道四呢，咁
指指点点啊。
咁太宗坚持要讲嘅时候先至好勉强咁呢就讲啦。居安思危，任言立间矣，其他妾就不了解啦。
咁样长孙皇后个哥哥长孙无忌，佢嘅战功系好卓著嘅，所以太宗咧好多时想提拔去做宰相啊，但系都被长孙皇后拒绝，佢坚持反对啊。佢就话啦：我已经响皇宫里边啦，我唔希望我啲兄弟仲响皇宫里边掌握重权啊。历史上都有西汉吕雉同埋博光家族嘅灾祸，呢啲我哋都可以睇到外戚嘅灾害。虽然长孙皇后系咁讲，但系太宗呢亦都唔接纳佢嘅劝谏，亦都一意孤行啊，要将长孙无忌升为左仆射兼侍部尚书、右武侯大将军。当长孙皇后知道之后，佢就立即劝佢哥哥要避嫌啊，要让位。于是长孙无忌就向太宗再三请辞啦。咁最后个结果呢就是长孙无忌接受朝廷的荣誉衔头啫，就冇实权嘅。咁样长孙皇后先至能够如释重负啊。
又有一次啦，太宗突然间要杀一个养马嘅人喎。
点解呢？
因为呢佢心爱嗰隻骏马突然间死咗喎。话要杀拉出去斩咁喎。
长孙皇后点样平息皇上嘅怒火呢？佢就同佢讲咗一个故事。
是啊，喺春秋时期呢，齐景公鍾意嘅马又系死咗，佢又系要杀嗰个养马嘅人。咁啲老臣子晏子呢就顺势呢就指住嗰个养马人就闹佢啦。你犯咗三条罪啊。
哎养死佢嘅马又有罪。
咁佢先声夺人，学皇帝咁样闹佢咯。第一，好好嘅马俾你养死咗啦。
是。
第二，你害得国君不仁，为咗只马去杀人。
哦，是。
最三，我哋国家都将会嗰啲诸侯国周朝啦。咁晏子说完之后呢，旁边个齐景公自己諗一諗就知道咩事啦。
是啊。
立刻呢就释放呢个养马人啦。
咁长孙皇后讲完呢个故事呢，亦都问下陛下，你是不是都记得起这个故事呢？
太宗听完之后就知道长孙皇后的目的啦，即刻呢怒气全消啊。于是对大臣房玄龄就讲啦，唉，皇后呢用最平常的古仔呢来启发影响我，对我太大帮助啦。
是啊，这个皇后成日都同佢讲道理的。又有一次喎，太宗就回到皇宫里面呢亦都是好嬲啊。佢话呢，我将来有机会一定要杀咗呢个乡下佬嘅。咦，咁点啊，长孙
皇后话，边个乡下佬啊，
咪嗰个魏征囉，响咁多人面前竟然羞辱我。
咁皇后好柔声问下佢原因点样羞辱佢啦。哦，原来呢魏征係出名系奸臣㗎啦。佢呢就好直言咁呢就係劝谏太宗嘅。
喺今次呢个长孙皇后又点样劝诫呢个太宗皇帝呢？
哦，呢、这个方式特别囉。佢先呢就不动声色呢就退后先。然之后嗰阵间换咗嘅盛装就嚟到太宗面前喎。仲喺度叩头添。
係。
喺度叩头拜佢添。佢话：唉，恭喜你啊，陛下咁。
诶、哎，
太宗话：
发生咩事啊？
发生咩事啊？着得咁隆重，仲话喺度向我跪拜，佢咩事咁慎重啊你？ 咁太后一本正经咁话：切闻史书说，君王英明，神属才能正直，有直神毅精，说明皇上圣明啊！我当然要庆贺你啊！
哦，因为有英明嘅君主，先至有呢个咁直言进谏嘅臣子，所以咧太宗就系一个好英明嘅君主，所以就祝贺佢。
系啊，因为你系肯立谏、肯听神嘅说话，先会出一个魏征啫。
咁样你俾我听完之后，我都唔嬲，
冧晒啦！即系你又赞紧我英明啫，
系咯。
从此以后呢，唐太宗呢是更加重视魏征啦。
今节嘅时间差唔多啦，下一节返嚟呢，我哋继续睇下长孙皇后点样辅助唐太宗。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收听生活点滴。今天呢，我们就讲彦德皇后，现在呢就讲长孙皇后。长孙皇后为什么这么得到后宫里面的人的爱戴呢？亦都是有原因的。
哦，因为有一次呢，太宗情绪很差劲，迁怒于啲宫人，好嬲。咁长孙皇后呢，就装出一句比佢仲要嬲的样子。数落呢工人嘅不是
啊，
讲得仲激动过唐太宗添。好啦，呢班人就交俾我处理啦，犯大嘅错误，等我嚟处置佢。咁直此咧，就将呢啲工人咧保护起嚟。
哦，其实佢唔单止一次嘅，好多次都系咁，所以佢真系受后宫嘅人爱戴啦。
咁佢长孙皇后咧就好似做嘅，嗰段时间等太宗冇咁嬲咧，咁又同佢分析一下啲原因。咁证明而且工人真係冇罪㗎。咁呢就避免呢唐太宗有时呢，你知皇帝呢就拉出去斩啊，斩嗰个人。
应该唔会係咪，最多咪打佢板打 pat pat。
咁都系冤枉好人㗎嘛，係咪。咁呢时佢又会事后同唐太宗呢分析一下。咁等到唐太宗知道啲嘢系做得唔好嘅。等佢唔好呢系随便呢系滥用呢个刑罚嘅。
系啦，咁样长孙皇后嗰个公主啊，长乐公主出嫁嘅时候咧，太宗咧就命令俾咗好多嫁妆啊，俾呢个长乐公主啦，俾当年啲姐姐啊，
即系年长噶啦，姐姐
啊，更加多嫁妆。咁呢个魏征咧就觉得，咦，咁样唔系好合法道喎，
咁要公正啲系咪啊？过得咁多，
唔知佢系咪应该要过个咁多啦？咁呢魏征又冲撞皇帝啦，呢个皇帝呢又喺度嬲啦，就俾长孙皇后知道喎。咁长孙皇后梗係知道忠言逆耳呢句说话啦，所以跟住呢佢就立即派人赏赐200,000两钱同埋400匹绢送俾魏征啊，表示多谢佢，咁直言进谏，希望佢呢个心呢继续保持落去喎。在贞观七年，太宗因为患了呼吸道疾病，长孙皇后呢就日夜好悉心照顾她，已经一年多了都还未好。那跟着怎样呢？长孙皇后她呢就在身上面带着一包毒药，她就跟近身侍卫说，如果皇上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她都不想自己一个人求生。哇，好犀利哦，好有决心啊，
好情长啊，真系。咁但系反而咧，后嚟长孙皇后因为咧太过辛劳啦，佢自己反而咧身染重病。咁太宗就决定大赦啲囚犯咧，为以祈福啦。咁长孙皇后仲反而反对喎、
啊，反对啊。响公元636年，长孙皇后因为病而驾崩，佢死嗰阵时只系得36岁啫。直到临终嗰最后一刻，佢都系为太宗打算噶。佢希望太宗可以亲君子远小人，策立忠言，摒弃谗言。佢要求太宗唔好罢免防元令，亦都唔好令到佢个家族 外戚啊掌握大权，因为佢觉得自己武功于社稷，希望死后可以薄葬。
太宗呢就悲伤不已啦，最后都系遵循皇后嘅遗愿，就起咗呢个超陵呢，系简单咁样葬咗佢嘅。从此太宗呢就再没有封后啦。佢喺离世嘅时候呢同长孙皇后呢系合葬于呢个超陵。刚才我哋啱啱呢就讲完咗窦氏同埋长孙皇后啦。佢两个都能够辅助到呢个国君呢好地治理国家，推行多仁政同埋唔好滥杀无辜。咁其实所以嗰个皇后呢起嘅葬系好大嘅。咁跟住我哋讲一个呢就系孝良太祖朱温啦。佢就冇咁好彩喎，因为个皇后张卫呢佢未做皇帝之前呢已经病死咗啦。咁佢又冇咁好彩呢，前面嗰两个呢系有一个贤内助喎。咁我哋睇一睇呢个朱温梁太祖系点样嘅事呢。梁太祖朱温呢佢起家就咁样嘅。佢系生喺安徽嗰度啦，屋企呢就好穷嘅。爸爸就好早死啦。咁佢嘅出身就唔系话大富大贵嘅人嚟嘅。佢系排第三，所以人叫佢做朱阿三。呢个人呢生性呢就懒惰，性情又暴躁，就唔系好守本分嘅。仲成日闯祸添。咁好多人都唔欢迎佢㗎喎。咁但係呢佢反而为自己解释喎。嘿，你啲村夫嚟嘅，只係鍾意耕田啊淋下菜啊咁。我唔会做呢啲嘢㗎。一个男儿壮志，你估淨係做个工人咩咁。佢就係咁样去解释点解佢懒唔做嘢啦。
咁佢鍾意做咩呢？佢鍾意骑马射箭。咁有一次呢佢响山里面打猎嘅时候呢就遇到啱啱进香嘅张氏母女。咁佢见到呢呢个张氏美若天仙啦。一见到佢已经失魂落魄啦。咁佢又觉得哇，如果真係娶到呢个女子为妻咁就好啦。
咁正值呢个时候呢係唐朝末年天下大乱。咁当时王仙芝同埋呢个王筹呢就率领啲农民呢就发动起义。咁朱温亦都系投靠咗呢个王筹嘅。咁呢一年呢朱温就25岁。其实心里仲喺度记挂住嗰位头先位张氏嘅女子㗎喎。
因为朱温啊好彪悍啊。咁佢屡立战功，受到王朝所重视啊。但係佢个哥哥呢朱全呢就喺一次打仗里面呢就死咗啦。喺打仗嘅期间第二年啲将士捉咗一个女子啊送入去佢嘅帐营里边。朱温一见到呢个女子，正正是他日思夜想的张卫啊。
哇，咁啱嘅。
是啊，他好开心。
即是天赐良缘喎。
所以就即刻娶去为妻咯。
咁到唐熙宗号召天下嘅兵马呢是围攻呢个长安嘅王朝。咁朱温见到形势不妙喎。咁就听从谋士呢嘅建议，就背叛咗王朝，改投呢个朝廷啦。咁唐熙宗得知消息之后肯定好开心啦。就对啲左右咁话啦，唉，此乃天助大唐啊。于是呢就颁下诏书，就授朱温为左金吾卫大将军，仲赐名佢叫朱全忠添。咁朱温归唐之后呢，咁张卫呢就以夫为归啦，就封咗佢做魏国夫人。由于朱温本性呢比较多疑嘅，又比较奸诈，成日对佢啲下属呢都系好猜疑嘅。有时无辜呢就会处死啲将士。但好在呢有张卫呢就进言规劝，叫佢唔好随便去杀啲无辜嘅生命啊。咁由于张卫呢系有温柔嘅一面，又有英武嘅一面，喺呢个光柔并济嘅时候呢，咁张卫都能够呢系令到朱温呢能够系听佢话嘅。咁令到朱温呢唔好呢犯错咁多，就收敛咗好多啦。咁张卫呢不但方方面都做得好好㗎，佢打理嗰啲事呢都係有条有理，对外战争嗰啲事呢亦都係好清楚㗎喎，时都同朱温呢商量嗰个战局，咁令到朱温呢口服心服㗎。所以如果大事呢大家揸唔到主意呢，就同个张卫呢就商量啊分析大局咁嘅，咁朱温都无不叹服㗎。咁有一次呢朱温出兵啦，带兵打仗啦，张卫觉得个战局有问题啊，于是呢就即刻追上去，派啲使者呢系追上去。咁而呢朱温呢亦都听夫人之命㗎喎，知道战局不利啦。 于是咧就收兵回营噶咯。
好听话，
系啊，咁啊真系好听太太话。喺公元904年咧，阿张伟咧染咗重病，呢、這个时候咧，朱温咧就正想咧系筹划咧系夺取唐嘅政权噶噃，连夜咁啊赶去汴梁嘅。佢见到病入膏肓嘅张伟都流住眼泪啊！佢话20多年内政外事都系依赖夫人筹划嘅，而今大功已经告成噶啦，我仲想同你做多几十年嘅太平夫妻啊！咁其实张伟咧当时系想阻止朱温去夺国嘅，但系劝极咧佢都唔听，咁就好冇办法啦，只系提点佢打江山不易啊，坐江山更难啊！你应该三思而行啊！如果你真能够登基实现你嘅大志咧，请你记低我最后俾你几个字啦。佢又留低四个字：戒杀远息。咁张伟就离开咗人世啦。张伟死咗之后咧，朱温梗系好伤心啦，大哭啦。当呢个写信传到去军营咧，好多将士亦都悲伤不已、啊。因为好多将士都依赖佢先能够生存嘅，因为朱温个人比较暴躁，好多时咧就会滥杀无辜嘅，就全靠真系张卫嘅劝诫咧，好多士兵先能够保住条命仔嘅啫。
啊，冇咗张卫咁就真系论尽啦，唔怪得佢个皇位咁短啦。
因为朱温咧攞咗呢个帝位之后咧，佢就忘记晒张卫。提点佢嗰四个字就系戒杀远息，佢咧就成日饮酒作恶啊，又近小人啊，就随便去杀那无辜啊，令到啲士兵咧都系对佢反感噶。最后咧，佢落得咧系俾自己个仔咧系杀害嘅。
嗯，
所以你睇下，如果就算一个人好英明神武，得到皇位都好啦，如果冇个贤内助。在适当的时候提点，因为人始终都是有脾气啊，有不开心的时候，有情绪低落的时候嘛。如果没有一个人好像唐太宗又有魏征啦，亦都有这个长孙皇后啦，是吧，窦氏亦都是很适当地去辅助这个国君啦，
是啊，
才能够施行这个仁政嘛。那就是因为朱温呢拿了这个皇位之后没有了一个贤内助，就令到他呢最后的结果都不是那么好的。
是啦，真系要以史为鉴啊！推行仁政嘅皇帝咧，点都系会嗰、那个皇朝点都系会
长啲。
好热
嘅嘢，即系正如你头先一开始讲话，每一个成功嘅男士都有一个背后有一个女人嘅。
啊，嗱，好似阿张卫咁短命咁，亦都提点唔到朱温啦。
系啊，佢得咗皇位，如果系有贤内助帮佢咧，嗰、那个情况就唔会一样啦。
系啊，系啊。好，今日嘅生活点滴就做到呢度啦，我哋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拜拜，
拜拜。